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1月3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之音的直播现场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以回应去年年底索尼影视遭到网络攻击；即将卸任的联合国抗击埃博拉使命的负责人表示，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今年将会结束；面对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美元不断走强，有分析人士认为2015年人民币将很可能会温和的贬值。听众朋友，在节目过程当中我们还将有更多的精彩节目奉上，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我们先看一组新闻。美国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以回应去年年底索尼影视娱乐遭到的网络攻击。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签署行政命令授权制裁。白宫表示，新的制裁针对三个机构和10名个人，这只是寻求惩罚朝鲜的第一步，因为这个国家多次挑衅，其中包括网络攻击。美国财政部的一份声明说，新制裁将加强已经对朝鲜制裁的实施力度，包括不准一些指定的个人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以及禁止美国公民参与跟朝鲜有关的事务。朝鲜是世界上遭到制裁最重的国家，所以星期五公布的制裁可能象征的意义大于惩罚。一艘运载数百名移民的轮船星期五的晚上抵达了意大利南部港口克里利亚诺卡拉布罗。在这之前，这艘船曾在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遭到船员的遗弃。从直升机空降到艾萨丁号货轮甲板的意大利海岸警卫队的人员星期五早些时候控制了这条船。这艘船在距离意大利南端大约40公里的波涛汹涌的浪里失去了动力。有关当局估计，船上有大约450人，其中包括妇女和儿童，大部分人据信是叙利亚人。一名乘客使用船上的无线电通知有关当局，船员们弃船而去。即将卸任的联合国抗击埃博拉使命负责人表示，史上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今年将会结束。联合国埃博拉应急小组负责人安东尼·班布里星期五发表了任期内最后一次讲话。他在加纳的阿克拉讲话时讨论了自从去年九月他上任以来在抗击埃博拉方面取得的显著进展，但是他说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他强调，唯一可以接受的结果是埃博拉病的病例彻底消失。班伯里说，当应急小组去年开始工作的时候，有预测说在2015年开始之前会有多达140万人染病，但是根据世卫组织的数字，现在的感染人数是20206人，有7900多人死于埃博拉。资深的人道救援事务官员伊斯梅尔·艾哈迈德定于星期六接管联合国的埃博拉应急小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为您播报新闻。一名疑似利比亚基地组织的成员去世，他原定几天之后在纽约出庭，为1998年美国驻非洲使馆被炸案受审。阿布利比的律师说，他的客户患有丙型肝炎和肝癌晚期，星期五在纽约地区一家医院去世。利比和沙特人哈利德·法瓦兹定于1月12号出庭，为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发生的袭击案受审。两次袭击一共造成200多人丧生。利比的律师克雷曼说， 他的当事人健康状况上个月开始急剧的恶化，利比和法瓦兹两人对被指控的阴谋罪都表示不认罪。利比2013年10月被美国特种部队在迪里波里抓获，他被列入联邦调查局重点通缉的恐怖分子名单。澳大利亚官员说，南方一些州发生的山火正在失控，成千上万民众被迫从家中疏散撤离。消防官员说，受影响最为严重的地区是南澳大利亚州和维多利亚州，数十间房屋遭到摧毁或者是损坏。干燥的环境、大风以及接近摄氏40度的气温，极大助长了大火向四周的蔓延。极具破坏性的山火在澳大利亚的夏季很多地区都司空见惯。2009年2月维多利亚州发生的黑色星期六灾难性的灌木大火导致173人死亡，2000多座房屋被损毁。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上海市政府星期五公布了跨年庆祝活动当中首批遇难者的名单。此外，上海官方否认这一悲剧与有人抛洒代金券有关。下面是美国之音VOA 卫视的报道。
上海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星期五公布了外滩新年踩踏事件中首批32名遇难者名单，共有11名男性，21名女性，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2岁。事件至今造成36人丧生，其中包括一名台湾人和一名马来西亚人。此外，官方的微博还说，受伤人数已增至49人，有31人仍在医院治疗，其中重伤13人。上海官方还在另一篇微博否定了踩踏事件是因为有人撒美金导致这一悲剧的发生。上海市公安局说，视频监控显示，抛洒代金券的是发生在拥挤踩踏事件之后。不过，在另一方面，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五称，尽管踩踏事件的具体原因还未查明公布，但相关管理部门难辞其咎。该篇报道说，与上海外滩人群密如蚂蚁聚成一锅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约时代广场人流众多，但仍井然有序。一位38岁的上海居民说，上海本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悲剧。
还是那个安保问题，确实做得不到位。是在上海是这种大都市里看到这种踩踏死，感到真的是很难过，希望不要再次重演。
此外，尽管曾当过上海市委书记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中国总理李克强都说要抓紧做好善后工作和精心安抚家属，但是在有的医院仍不时出现家属与警察和保安人员争吵的混乱场面。
现在就是共产党啊，共产党就对了，就是这样的政府。
还有人抱怨说，他们长时间得不到任何关于亲人的消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1月2日呼吁印度和中国和平相处。在此之前，有印度媒体报道说，印中边境侵扰事件增多。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达赖喇嘛星期五在印度西部城市苏拉特的一次记者会上谈到印中两国和睦相处的必要性。他说
Basically, I believe India, China, both.
我认为印度和中国是两个最重要的国家，他们当中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摧毁对方的能力。那么无论你喜欢与否，都必须共处，因此最好要幸福的、友好的共处。以不信任或敌意相处，没有人感兴趣，因此我们必须，尤其是政治家，必须要运用常识。
据印度方面报道，过去两年来，印中边界骚扰事件剧增。军事专家认为，这是中国在边界展示更大的自信。不过，印度方面则淡化边境侵入问题，中国否认侵入印度领土。自从1959年逃离中国以来，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流亡藏人政府以及数万名难民一直居住在印度的达兰萨拉。中国说，他们给贫穷落后的西藏带来急需的经济发展。但是流亡藏人和人权组织指责中国没有能够尊重西藏特有的宗教和文化，镇压藏人。过去几年来，已经有130多名藏人为抗议中国当局而自焚。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关注亚航失事客机的搜寻情况。搜寻亚航坠机残骸的印尼搜救队在爪哇海大约30米深的水中找到了两个大型物体以及水面上的浮游带。搜救行动的负责人班邦星期六告诉记者，搜寻者试图用远程操作的水下装置来获得残骸的图像。印尼官员说，迄今已经找到了30具遇难者的遗体，其中很多都是由一艘美国海军舰艇找到的。上个星期天从雷达上消失的这架空中客车 A320 客机上一共载有162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搜索行动的范围星期六已经扩大，当局说残骸的碎片可能已经漂流到远在南部的婆罗洲海岸线。气象预报预测，妨碍搜救行动的大雨和大风可能会持续到星期天，这种天气造成巨浪强风。另一方面，2014年对于航空业来说不是一个好的年份。两架宽体飞机以及飞机上的401名乘客和机组人员遇难，而且原因仍然不明朗。在这两次事故当中，飞机驾驶员还没有来得及汇报任何异常情况，就与控制塔失去联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大众还不是很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当飞机离开陆地相当长的距离，在海洋上空飞行时，他们已经超出了陆上无线电系统和雷达所能监测的范围。像卫星定位和卫星电话这样的卫星通信与定位技术，使控制塔能够与飞机交流信息并确定其位置。但是俄亥俄大学电子工程学教授麦克布拉奇说，这些定位技术由于其高成本而并未广泛地应用在民用航空业。
Being able to transmit messages through the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providers,
在过去，由于卫星传送信息的成本较高，对于使用该技术实现对飞机实时定位的需求并不是很大。
飞行员被要求定期报告自己的方位，空中管制者以此跟踪飞机的位置。但是在紧急情况下，飞行员需要迅速做出决定，他们常常没有时间来汇报位置。12月早些时候，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在一份报告中曾建议每架飞机都安装独立于飞行员的方位报告系统。布拉奇教授说，一些航空公司不愿意采纳这个建议。
It's mostly just a matter of...
航空公司需要做的仅仅是增加一些运营成本，安装一套其运行标准和规范已经获得普遍承认的系统，所以并没有技术障碍。我们已经有 GPS 这样的卫星定位系统，卫星通信技术也已经存在了20到25年了，所以技术是成熟的。
此外，一些飞行员担心这个独立的方位汇报系统一旦发生火灾，他们无法关闭。到目前为止，只有飞行数据记录器，又名黑匣子，是飞行员无法控制的。布拉奇教授说，马航3月份的悲剧警示我们必须采取相关措施。
我们失去了一架宽体客机，可是在当今这个年代，我们居然不知道它是在哪儿坠落的，这太荒唐了。
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准备安装一个名叫周边自动检测与广播的系统，这个系统将定时向空中管制者及附近的飞机广播自己的位置。欧洲和美国分别计划在2017年和2020年将这个系统强制安装在一些飞机上。
韩国没有计划上映索尼影业出品的有关刺杀金正恩的喜剧片《采访》，或者是被译为刺杀金正恩。人们普遍地认为这个决定是为了不激怒军事强大的邻国朝鲜，但是这部影片引起的争议却激起韩国民众的兴趣。一些韩国人能够在网上观看影片，但是他们对影片的评价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 美国之音驻韩国首尔记者帕登发来的报道。
即使在索尼影业遭黑客攻击之前，韩国也没有上映影片采访的计划，官方没有解释，但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平壤对影片嘲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不满。然而许多首尔居民如今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在当地上映，看看为什么影片激起那么多争议和国际媒体的关注。一些人与金正基一样，认为韩国应当支持批评朝鲜独裁政权的影片。
也许许多人反对这部影片，但是朝鲜正受独裁统治，必须要改革。
另一些人支持影片上映，是因为他们反对内容审查。江胜勇是其中之一，他说：“
这只是一部电影，没必要被禁。好多影片比这个残酷多了。”
还有许多人与孙允俊的观点一致，认为影片的争议推动了需求。
如果电影没被禁，人们根本不会关注它。
在美国，影片采访能在网上观看，但一些韩国人能够越过地理限制下载影片。位于首尔的韩国外国语大学韩国电影专业的讲师尼莫金观看过影片，他还关注其他看过影片的韩国人在网上的反馈。
我认为饰演金正恩的演员比金正恩本人好看多了，金正恩应该会相当高兴，你不这么认为吗？
他说大多数看过影片的韩国人感到被冒犯，不是因为朝鲜领导人的形象，而是因为整个朝鲜民族的形象。他们在影片中的形象是英语说得烂，带有糟糕的口音，还把吃狗肉拿来开玩笑。
很多韩国人觉得电影实际上不是对朝鲜或金正恩政权的夸张讽刺，而是美国白人男性对整个朝鲜民族的嘲笑。
尼莫金说，许多美国喜剧并不讨韩国观众喜欢。他表示，影片采访没有产生对金正恩政权进行有力的颠覆性的讽刺效果，翻译的也不准确，放映效果没有达到索尼影业黑客攻击事件后引起的轰动效应。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两篇跟中国政治相关的报道。中国外交部1月2号证实，外交部部长助理张坤生因为涉嫌违纪遭到了免职，消息震撼北京。在习近平反腐的运动当中，张坤生是第一位落马的高层外交官。分析人士认为，过去大家公认中国政坛最后一块净土的外交部门也落入贪腐的漩涡。美国之音记者就这个问题专访了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下面是专访的内容。
中国外交部在今天发布了声明，证实部长助理张坤生正在接受违纪调查，但是并没有透露任何的细节。在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张坤生可以说是第一位落马的高层外交官。究竟张坤生被调查的原因是什么？他的免职对于中国的外交系统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下面为您通过连线邀请到的是中国外交学院教授苏浩，来谈谈他的看法。苏教授您好。
哎，你好。
是苏教授，我们知道张坤生被免职可以说震惊了许多在北京外交圈的人士，您在刚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否也很感惊讶呢？
对，确实是。那么一般的来说呢，外交系统在中国的这个政府部门里边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这个干净的一个部门，因为它一般我们说没有腿啊，也就是它没有下属的这些单位，国内的单位，所以从那个没有下属单位的话，他可能利益的输送啊，或者利益的这种关系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所以一般的来说呢，腐败啊，或者这些这个问题啊，可能和外交部的联系或者直接的发生的问题呢，相对来说会比较少。但是外交部毕竟也不是一块净土了，所以他总是如果这些外交官员们如果自己的自律不够，那么可能也会出现问题。那么实际上我们的外交部门的过去也有一些这个外交官们由于这个自己的这个自我的这个自律不够严谨吧， 所以也曾经出现过这个泄密啊，也出现过这个违法的事儿。那么当然这个国内的这个问题，像这次张国清这个事件呢，可能会跟这个国内的这个防腐的这些事件呢会有关系。
嗯哼，
所以我们的外交官呢也应该这个自己啊要提高警惕，要更好的这个对自己要做好这种自我的这个约束，提高自个的修养，防止再出现这种问题。
是苏教授，我们知道啊，在中国研究外交问题的一些学者对于张坤生可以说都不陌生啊，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张坤生他自己在谈到他的外交经历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1997年可以说是他外交生涯最亮的一年。当年呢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访美，那么他特别参与了江泽民的27篇演讲稿的起草工作，所以跟我们谈一谈他在外交部里面他的经历是如何，他的重要性又是如何。
张坤生呢应该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外交官了，那么到今年呢应该说从事外交工作也整整30年，而且长期是主管这个或者参与这个关于中美关系的这种工作，也曾经长期在美国使馆工作过，同时呢也主管这个美国的一些事务。当然现在呢后来他作为这个主管礼宾这个外事方面的一些工作的最高级的外交官，所以应该说呢他这个在外交方面应该说在一些重大的一些外交事件上他都有所参与，所以是跟说对中国的外交呢还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的。
嗯，
那么特别是在对美关系方面，因为他长期主管对美国的工作问题，也参与了很多重大的一些外交事务的一些处理，应该说在这方面来说呢，他那个对中国的外交工作来方面来看呢，是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了。所以像他这样的，因为可能一些重大的一些外交工作他会参与，但也可能就会在这些方面当中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当然是需要这个吸取教训的。
是，那么苏教授，您刚刚也提到说，过往呢也有一些外交官可能是因为泄密或者其他问题而遭遇到调查。那么这一次中国外交部方面的说法是，张坤生涉嫌违纪，但是并没有说明细节。可是我们看到许多的西方媒体都已经有所揣测，就是说可能与贪腐有关，而且更重要的是注意到张坤生的祖籍是山西，有人认为他可能与另计划的山西帮有关联。您的看法或者您对此有没有了解呢？
这个倒有只是一种猜测啊。那么实际上张坤生也早就是他虽然有山西的这个祖籍，但他本身是在云南出生的，而且是个很早就到外交部里面工作，应该说和其他像另计划这样的事情的联系呢可能只是一种猜想的。但是确实外交部里边这个这种相对来说是比较，我们说呢是比较的这个亲近的一种部门，但是我们的外交官们确实因为他毕竟是涉及到很多外事，特别是和领导人的接触，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自律不好的话，就是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方面需要吸取教训的。
是，那么苏教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就来看看张坤生被免职哦。很多人也说，这是不是表示说反腐的矛头现在已经转向了外交系统？虽然您说这在过去看起来好像不太容易让人能够所接受，但如果今天反腐的矛头指向外交系统，您认为对于中国的整个外交体系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冲击呢？
那我倒觉得确实我们的外交部门来看呢也需要进行一些反思。那么整体的来看呢，因为我们长期的外交工作来看呢，当然外交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内容，但是在外交工作的同时呢，我们可能一部分呢也重视这个所谓的内交问题，就怎么样的和内部的各种关系、各种领导的这种或者各种同级的部门的关系呢要注意这个去处理，所以有时候可能外交变成了内交，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使得这个在内交工作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上的一些工作上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这方面来说呢，我们的外交工作呢也需要这方面呢进行一些这个很好的反思，也使得我们的外交呢更好的是要集中在外交工作上，那么尽可能把这些内交的问题呢把它做得更加的这个有效，更加的这个亲近，更加的这个防止这种再出现这些问题。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外交学院的苏浩苏教授，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关注中国政治的相关情况。中国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新年贺词当中强调，要继续的反腐、深化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这被认为这为中国2015年的政治趋势定下了大的方向。不过一些分析人士对中国的政治前景并不表示乐观，他们认为如果不从制度上进行变革，建立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中国政治在2015年 很难有实质性的进步。另外，他们还认为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还会继续的加强控制，在政治上采取左的路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回顾刚刚过去的2014年，反腐、依法治国和改革是中国政治和社会话语中的高频词汇。从2014年年初到年末，中国反腐成效显著，打掉四只大老虎，另有苍蝇、虎蝇不计其数。在2015年的新年贺词中，习近平六次提到反腐，并强调要继续高举反腐的利剑，抓牢制度的笼子，显示中国共产党在新的一年里继续严打腐败的决心。目前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的中国人权律师滕彪认为，中国在2015年会继续反腐，但反腐有两个致命的缺陷。
第一，他的这个反腐还是运动式的，是这个人质的这个所以这个中纪委的权力也是这个超越法律之上的，不是一种制度化的反腐啊。第二呢，他也没有建立任何能够有效防止腐败的机制。我想在接下来一两年里面，也可能会有更多的官员落马，包括省部级以上的官员，甚至级别非常高的官员受到查处。但是在这个制度上，在这个对公权力的约束上，应该也不会有任何有效的进步。
总部在加拿大的民进网创始人和平持类似观点，他认为中国反腐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抚平民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权斗的一部分，而并不是为了根本上制约和监督权力，建立有效的廉洁的行政体制。
习近平的反腐到至今为止看不出是一个正确的方向，而只是一本权力斗争的一部分而已啊。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2015年似乎我们也看不到这方面有变革的可能性。
依法治国是2014年中国政治话语中的另一个高频词汇。习近平在新年贺词中强调将继续推进法治，并将法治与改革并举，表示要让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但是和平对2015年的中国法治表示悲观，他说：
我对这个2015年的中国的法治不抱什么希望，即使是他可能会频繁一些刑事案件上的一些错案，即算是他可能呢在某一些技术程度上来讲会做一些改进，但是只要这个法治不是来自于民主的配套，只要这个法律的审判没有独立性只要这个律师不能为被告做充分的辩护，那么我们对这种法治不但要保持一种警惕，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法治。
滕彪认为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抛出的又一个口号，以解决其执政危机。2015年在法治方面不会有实质性的进步。
从过去两年来所做的事情来看，他对民间社会加强镇压，加强控制，包括对互联网，对知识分子都是加强控制，那他所采取的措施都是和法治背道而驰的，所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2015年会在法治方面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
此外，滕彪和和平认为中共会继续加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和平表示，从目前限制舆论自由、加强高校的意识形态控制等方面来看，中国2015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趋势是只会更加严控。滕彪认为，中国在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说法和举措与毛泽东时代类似，想要在某种程度上走文革路线。
有很多类似的地方，包括对政治的控制，对这个思想的控制，还有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提法和做法，包括试图利用这个群众运动等等， 有一些包括在某一方面的这个个人崇拜啊，对习近平个人的一些宣传啊，都有这个个人崇拜的色彩。所以习近平和党中央他们试图在某种程度上要回到文革路线。
不过他表示，文革所依赖的群众运动是中共没办法煽动的，而且在全球化和互联网的背景下，想要真正达到有效的意识形态控制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2015年是否会在政治上向左走，但在经济上向右走，实行更加自由、更加市场化的改革措施呢？两位分析人士的看法略有不同。和平认为，中国在经济上向右走的可能性较低，更有可能的是对经济加强控制。
我认为左右的可能性很低啊，除非经济品啊困惑啊，就是掉入了一个大的陷阱爬不起来，威胁到他政权的时候，他才可能会呢走比较右的路线。否则的话，经济也会跟他的政治和其他领域一样的，也会走向比较左的一个路线。
滕彪则认为，中国会继续走市场经济道路，并在一些方面出台改革措施，但他表示，政治体制若不改革，中国推行的市场经济也是畸形的。
这些东西都和整个的政治体制有关，那当局他不想在政治体制方面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啊，不想朝着自由民主宪政的方向去努力，那他所坚持的市场经济也一定是畸形的，会导致很多的这个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也包括经济问题。
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呢，是跟美国新一届国会有关的新闻和报道。美国第114届国会将于2015年1月6号，也就是下个星期二宣誓就职，比新国会本应该走马上任的日期晚了三天。根据美国宪法第20修正案，新一届国会应该在1月3号宣誓就职，但是今年的1月3号恰巧是星期六，政府部门休息。宪法第20修正案同时呢也允许国会更改日期，所以国会必须通过法律将宣誓就职日期推迟三天。美国副总统拜登将主持参议员宣誓就职，众议员的宣誓就职仪式由众议院议长主持。议员们在誓词当中要表达维护与效忠美国宪法，他们在宣誓的时候可以选择把一只手放在圣经或者是其他宗教典籍上。美国国会绝大多数议员信奉基督教，按照惯例他们要手抚圣经宣誓，不过宗教信仰并不是担任公职的条件。2007年美国国会第一位穆斯林众议员基斯艾里森使用古兰经宣誓就职引发关注。目前美国国会当中还有佛教、印度教议员，没有无神论者。第114届国会共和党将控制参众两院。那么在国会下个星期复会之后，他们将权衡他们的重点是什么呢？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鲍曼报道说，他们将权衡国际热点问题以及美国如何的应对。鲍曼说，从乌克兰冲突到中东问题都是议员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奥巴马总统呢也采取了一些国际瞩目的行动。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国会复会一个星期之后，接着便是伊朗核问题国际谈判。共和党参议员鲍勃·科克等持怀疑态度的人说，一旦谈判失败，议员们将考虑对德黑兰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新国会希望立即以某种形式参与这个问题，国会希望对伊朗问题施加影响。
美国国会对伊朗核野心一直存有戒心。令人意外的是，奥巴马总统几个星期之前突然宣布跟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对此新一届国会要通过立法，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Today,
今天美利坚合众国要改变跟古巴人民的关系。
结束对古巴的禁运需要国会立法，对此民主党议员本卡丹表示支持。
在我们跟古巴关系迈向新阶段的时候，国会需要采取行动，希望如此。
本届国会不会取消对古巴禁运。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为辩论做好了准备。
白宫做出了各种让步，而得到的让步很少。
They gain no commitment on the part of the Cuban regime to freedom of press, or freedom of speech, or elections.
政治学家威廉·豪尔认为，共和党希望外界把他们提出的批评视为建设性的。
一方面，他们希望强调奥巴马政府执政的失败；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外界把他们视为负责任、成熟的党，有能力领导国家。
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将给予共和党更大的话语权，来指责总统对乌克兰问题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暴乱等危机的处理方式。
我认为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在世界面前就像一只纸老虎，这对我们国家造成难以置信的长期损害。
政治分析人士斯图尔特·罗滕伯格认为，奥巴马总统在民主党内也面对不同声音。
在国际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奥巴马总统既遇到来自共和党的问题，也遇到来自民主党左翼的问题。许多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关注重新派兵的问题。
无论如何，总统似乎决心给世界留下美国扩大对外接触的印记。他在最近一次访谈中说，我相信外交手段，相信对话，我相信国家之间的接触。美国之音包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尽管2015年俄罗斯经济前景暗淡，但是很多俄罗斯人在迎接新年之际仍然希望未来能够更好。随着卢布的贬值，一些人表示与繁荣相比，他们更希望稳定。包括与西方紧张的政治关系在内的各种问题似乎激起了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而这正是普京总统的新年致辞所寻求的效果。在被俄罗斯吞并的乌克兰东部地区，说俄语的居民对一个美好的未来抱有更高的希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莫斯科红场上迎接新年的烟火，让欢乐的人群回想起俄罗斯曾经的好时光。
我们希望俄罗斯万事如意，胜利属于俄罗斯，俄罗斯永远是最棒的、最强大的，俄罗斯战无不胜，俄罗斯加油！
但是油价下跌，再加上西方制裁，可能预示着俄罗斯经济今年会出现衰退。俄罗斯卢布对西方货币已经贬值大约一半，使普通俄罗斯人感到困扰。
我每天都关注汇率，我觉得汇率不断起起伏伏很有意思，不过这跟我没关系，如果你什么都没有也就不会损失什么。
甚至连普京总统都告诫俄罗斯人可能会出现困难。
在新的一年，我们将共同努力解决很多问题，这一年的形势将按照我们的意愿发展，将取得我们每个人为之努力的有效和创新成果，没有其他方式可以实现这个目标。
尽管普京誓言俄罗斯很快将克服各种困难，普京的反对者描绘的则是一副暗淡的前景。
末日快来了，俄罗斯濒临崩溃，我有这种预感，因此我才会说人民将走上街头要求改变目前的状况，我们要为此而努力，因此我才会说2015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而且可能是历史性的一年。
俄罗斯金融官员说可以采取一些措施避免经济灾难。
政策上的任何改变，哪怕是非常局部性的改善，都可能会强化市场。例如，欧洲需要投票表决才能扩大制裁，如果俄罗斯不给欧洲扩大制裁的理由，我们就能在这方面看到一个积极的结果。
最新民调显示，普京总统的支持率仍然维持在70%-80%的高水平。在去年3月被俄罗斯吞并的乌克兰领土克里米亚， 尽管近一年来缺水缺电，但说俄语的居民对普京的支持度尤其高。
我们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庆祝新年，见普京总统。我们真想见见普京总统，所以来这里感受团结的气氛。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俄分离分子，因此遭到西方的谴责，也成为俄罗斯经济困境的一个起因。但一些俄罗斯人哲理性地看待目前的局势。
我们习惯了在任何形势下保持乐观心态，因为如果不笑的话就会发疯。
或者像这位歌手一样，带着一些幽默，他希望圣诞老人把一位新总统装箱送给俄罗斯人，但要有回信地址，万一人们不喜欢可以寄回去。美国之音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是一篇跟中国人民币2015年走势的报道。由于中国经济增速进一步的放缓，再加上美元不断的走强，2014年卢布危机之后，市场越来越看空人民币。分析人为，2015年人民币出现暴跌的可能性不太大，但是很有可能会温和的贬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报道。
2014年岁末，俄罗斯货币卢布出现崩盘式暴跌，卢布对美元的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对80卢布的历史最低水平，跌幅达到50%。虽然俄罗斯政府通过大幅加息和抛售美元帮助卢布止跌反弹，但受全球油价下跌和西方制裁的影响，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在2014年仍然累计下跌40%以上，创下自1998年债务违约以来最大的年度跌幅。卢布的暴跌在中国引发了人们对人民币是否会步卢布后尘的担忧。实际上，在卢布暴跌的同期，人民币对美元在2014年最后几个交易日一度连续贬值，并最终以全年贬值2.42%告别2014。这也是人民币自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年度贬值。在此之前，中国人民银行内部已有人暗示，人民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下行压力，2015年或出现多轮贬值。卡托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前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夏叶良说：“
根据在大半年以前，易纲就是副行长兼外汇管理局长他的说法呢，就是人民币现在已经达到了这个均衡汇率水平。这个意思就是说，人民币就是不一定非要在朝着升值的方向去走了。”
12月21号，易纲在2014到2015中国经济年会上再度表示，今年以来美元是最强的，对欧元升值10%以上，对日元升值11%以上，人民币是第二强，实际有效汇率为升值。外界认为这是中国发出人民币将贬值的信号。金融历史学者、货币战争一书的作者宋鸿兵认为，人民币贬值的根源在于美元走强。他表示，美联储结束量化宽松以及市场预期美联储将提前加息，推高了美元走势，并导致美元从海外回流至美国市场。他说，
美元的这种回流导致中国的这个外汇储备，包括出口顺差，这些东西都会受到比较大的压力。
嗯，
因为大家都抢美元，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人民币对美元存在着一种贬值的这种趋势。
美元的走强也给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带来了贬值的压力。除卢布以外，印度、马来西亚、印尼和泰国的货币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贬值。另外，日元的币值也出现大幅下跌。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说，日元的汇率自2012年初以来已经下跌了40%。但报道认为，日元走低与首相安倍晋三为提振日本经济所推出的安倍经济学有关。所谓安倍经济学，实际上是日本版的量化宽松，即通过加大日元的发行量来刺激日本经济复苏。这些国家货币的贬值给中国的出口造成压力。由于人民币长期以来一直紧盯美元，因此美元的走强也使得人民币对其他货币出现升值。纽约城市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夏明说，
美元上升呢，往往中国的那个人民币了，那么也会那个上升。
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它往往就会带来就中国了跟周边的国家，它的这个就是出口竞争的这个就是优势了会那个削弱。那么尤其现在我们看到了，就是说周边的国家像印度尼西亚、 像越南还有像那个印度呢，他们的货币都在贬值。
随着2014年中国经济的各项指标陆续出炉，中国经济增速继续放缓已成定局，这意味中国将极有可能主动调整自2009年以来让人民币一直保持上升态势的政策。不过让人民币贬值多少将是一个让中国决策者不好把握的问题，因为人民币既不可能继续保持坚挺，也不能贬值幅度太大。货币战争的作者宋鸿兵说，
我觉得贬值10%的这个幅度是中国对中国经济应该说是有明显好处的，但是呢，这种行为本身又会诱发，就是你刚才提到的货币战争的问题。
汇丰控股驻香港的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鸿斌赞同这种看法，他对《巴伦周刊》表示，由于外部需求依然疲软，所以寄希望于通过贬值人民币来拉动出口的效果可能不会明显，而且人民币贬值还会引发中国贸易伙伴竞相贬值货币，从而拉低整个地区经济的增速。纽约城市大学的夏明认为，如果人民币贬值幅度过大，不仅资本外流的状况将会进一步加剧，还会在民众中制造出恐怖的情绪，造成争相抛人民币挤兑外汇的情况，这是中国政府要竭力避免的。
因为如果人民币呢一旦出现贬值的这个趋势，因为中国的老百姓早已经经受到了人民币在内部已经贬值的很厉害了，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引起一种那个心理上的一种恐慌了，就会大家就会那个抛人民币，那么就这样的话就会把那个就是钱呢就会以其他的方式呢来进行那个就是那个规避这个人民币的这个就是贬值。
华尔街日报援引瑞银中国经济学家汪涛的话预测，人民币在2015年将温和贬值，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将跌至1:6.35。报道认为，中国央行可能会通过扩大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空间来实现人民币的温和贬值。目前，人民币可以在中国人民银行每天制定的中间价上下2%的范围内浮动。扩大浮动空间不仅可以缓解其他货币贬值带来的压力，也有助于中国进一步让市场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努力。分析认为，新的浮动空间将不超过上下3%，但也有人预测这个幅度将是5%。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是一篇跟美国法律相关的报道。美国法律界人士普遍认为，强奸法是刑事司法体系当中一个至关重要而且是不可避缺少的内容，但是近年来在美国一些法学院却出现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也就是一些教授因为担心各种问题开始考虑放弃教授这门课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越来越多的法学院扩大了刑法学的授课范围，专门开设了强奸法课程，但是近年来教授这门课程在法学院成为一个非常敏感而且有争议的事。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珍妮·苏克最近在《纽约客》杂志上撰文指出，个别学生常常会要求老师不要把强奸法包括在考试范围之内，他们担心这个内容会让他们发挥的不尽人意，还有些学生考虑到这个题目有可能会引起伤痛，建议学校放弃教授强奸法。苏克说，他认识的一位教师甚至被一名学生要求不要在课上使用 violate 一词，因为这个词除了有违反法律的违反之意，还有奸污的含义，会触及一些学生的伤痛。他说，多所院校10多名新聘用的刑法学教师告诉他，他们没有把强奸法包括在他们的课程之内，因为不值得去冒险招致学生的抱怨和不悦。就连全美一些资深的刑法学教授也向他透露，他们很认真地在考虑放弃教授强奸法或者与色情及性别暴力有关的其他课程。苏克教授说，法学院学生害怕学习强奸法就像医学院学生害怕看到血一样，这种因噎废食的做法不但不可取，而且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有些人士指出，苏克教授文章中提到的现象目前还没有任何证据可以佐证，而且在法学院中也可能不具代表性。休斯顿大学高等教育法和治理研究院主任迈克尔·奥利瓦斯说， 他还不能把苏克教授所述问题总结为有很多教师不愿意教授强奸法。
我认为实际情况是，人们对在课堂上讨论涉及性攻击和强奸这类敏感问题的担心增加了，因为有些学生可能受到过这类事情的牵连，还有很多学生如各种迹象所显示的那样遭到过性攻击。
但是接受 VOA 采访的专家一致赞同苏克教授的观点，以及强奸法是刑事法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内容，而且是每一位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刑事辩护律师以及检察官不可避免会接触到的一个问题。不学习以后如何办案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法学教授尤金·沃洛克指出，律师在职业过程中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案件，因此法学院的学生必须熟悉并掌握这方面的法律，才有可能面对未来职场的挑战。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法学院的学生保护起来，不让他们接触具有冒犯性的事情，因为他们有朝一日当了律师，就不得不接触具有冒犯性的事情，而且不得不冷静、成熟地处理这些事情。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刑事司法中心学术联合主任罗伯特·维斯伯格过去12年每年都开设强奸法课程。他说，从学生课堂反应来看，大多数学生对这门课的内容和授课方式没有异议。
我在授课之前都会声明，我们一方面有畅所欲言的自由，另一方面也要特别尊重和体恤他人的感受，因为有些学生曾经是性攻击的受害者。考虑到这个题目的敏感性，我在授课时往往较少强调案件事实的细节，而是比其他课程有可能更快地跳到法律原则上。
但设在首都华盛顿的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的律师苏珊·克鲁斯认为，应该把强奸法与其他犯罪学的教授同等对待。
Professors should always be aware that with all of students' different life experiences, they might need.
教授们要始终认识到，由于学生们的生活背景各不相同，某些人可能需要偶尔缺课这样的照顾，但是他们不能回避教授这些非常重要的题目，更不能阻止学生们的公开讨论，因为他们当中有很多人没有心理障碍，而且为了成为一名律师，如饥似渴地想学习知识。
克鲁斯补充说，由于人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分歧，因此有些话题不可避免的会让一些学生感到不舒服，但是这正是学习的一部分。他认为言论自由应该优先于让人人都感到舒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一组新闻。美国副总统拜登说，近700万人去年依据平价医保法，也称为奥巴马医保法，报名参加了健保。拜登星期六在白宫代替正在夏威夷休假的奥巴马总统发表每周例行讲话。这位副总统表示，奥巴马医保法的保险费跟手机或者是有线电视的费用相当。拜登说，我们终于在我国结束了健保是权利还是优惠的辩论。拜登告诉美国民众，如果对获得健保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关切，可以登录相关的网站，英文的网址是 healthcare.gov 网站。纽约警察局长不希望警员在刘文健守灵仪式和葬礼上表达政治意向。刘文健是在一次突发的枪击事件当中遇害的两名警员之一。警察局长布拉顿星期六在警官例行训话上宣读的备忘录中说，为英雄举行葬礼应表达悲痛而不是不满。布拉顿所指的是纽约市长白思豪一个星期之前在为另一名遇害警员拉莫斯举行的葬礼上发表讲话时，数百名警员背朝电视大屏幕。布拉顿在备忘录中说，我不用纪律惩罚吓唬人，但是他提醒警员，身着这个部门的制服就要接受与之俱来的传统荣誉和品格正直的约束。 不过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警察工会官员鼓励警员在刘文健警官的葬礼上可以再次表达不同的立场。在上海发生造成36人死亡的悲剧之后，当局立即开始对相关新闻进行严格审查。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援引三位上海资深记者的话说，过去两天来，上海市委宣传部多次发出通知，就报道的范围、照片的使用等做出种种的规定。事故原因目前还没有查明公布，但是警方承认对这次活动人员流量预估不足。官媒新华社一篇指责相关管理部门难辞其咎的报道上完之后，不久也被删除。此外，美联社星期五的报道说，很多遇难者的亲属被带到一个政府部门里面，无法跟外界自由的接触，也没有高级别的政府官员前来慰问。一位死难者的亲属对美联社记者说，我们基本上已经被软禁起来。随后这名记者立即被责令离开。巴勒斯坦人向联合国递交了申请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文件，这一举动将使巴勒斯坦人可以起诉以色列犯有战争罪。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官员曼苏尔和一位联合国的发言人星期五证实，巴勒斯坦人在联合国总部提交了相关的文件。曼苏尔说，此举是意义深刻的一步，将使得巴勒斯坦人可以寻求正义惩罚针对他们的罪行。他还说，巴勒斯坦人将提出国际刑事法院，具有可追诉权。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报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申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2月中旬，美国国会通过2014年保罗·西蒙世界水资源法案，其目的是加强2005年保罗·西蒙贫穷人口用水法的实施。据该法导言所述，美国政府将提高实施监督和项目评估方面的能力，在公平可持续的基础上，为世界上最贫困的人提供首次或者改善的安全饮用水，以及环境及个人卫生。2005年的法案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安全饮用水及环境卫生成为美国对外援助计划中的一项具体的政策目标。该法案以已故参议员保罗·西蒙命名，他曾在一本名为《荡然无存》的书中对迫在眉睫的世界清洁水危机发出警告。鲍勃·考克参议员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也是2014年法案的支持者。他说，我们需要将有限的对外援助资源中的每一块钱用于解决问题，能够对人们的生活带来切实的影响。这项法案的目的是保证用水、环境和个人卫生方面的资金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提高优先获取这方面资金的国家和社区的选择标准，加强该项目与美国参与的其他关键项目的整合，包括儿童生存、全球健康、食品安全和营养以及性别平等等，以增强这些项目的有效性，通过公私合营等最佳方式提高援助有效性，以及在更广泛努力的范围之内完善美国在安全用水、环境和个人卫生方面的战略方针，以促进合理的水资源的管理。美国国际发展署署长拉吉夫·沙阿称赞说，该法案的通过将促进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努力，为25亿生活在缺乏基本卫生条件的人，以及7.5亿缺乏获取洁净水的人提供洁净水和卫生服务。沙阿说，该法案为美国国家发展署努力实现我们的目标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平台， 这些目标包括未来用水安全、消除因缺乏洁净水和卫生条件导致的疾病、食物充足并可负担，以及人们在面临地球不断变化的风险时不易受到影响。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